这个在太平洋大学神学系主任Desmond Ford 就福特牧师，他在1979年10月27日在太平洋大学的大礼堂里公开演讲，推翻基督福音安息会的这个基本信仰。他说这个耶稣在1844年进入至圣所都是胡说八道，他是安息会神学系主任。他说我受洗的时候，早几十年在澳大利亚受洗的时候，我就不相信这个道理。但是呢，他也承认他过去讲道都是照这个讲的，照着安息日会的信仰讲的，叫人对觉得这个人很正统啊，但都是假的，两面派。他后来承认了，我受洗的时候就不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呢？他说啊，这样的，我到希伯来书找一找，有没有讲这个1844年耶稣进入至圣所的道理？没有嘛。我说这有问题。这么一个聪明学者找不到，奇怪吧。那么很多人呢，崇拜这个大人物的人呢，也觉得你是神学系主任，你不相信我们这个查案审判的道理，那么也许我们这个道理就是不能成立的吧。哎，有这种人，有这种人呢，我告诉你，这种人是自己从来没有很好研究过的，都是跟着人跑的。所以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既然是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，我们不能跟人跑，我们要自己查考圣经，掌握我们信仰根据。刚才不是说吗，彼得前书3章15节就说什么，做好准备，有人问你就盼望你缘由的时候，你要能够答得出来。你现在答得出吗？我刚才提的两节经文你们记住啊，一个是利未记16章16节30节，证明什么洁净圣所就是赎罪大人。还有利未记23章29节，证明赎罪日就是审判大日啊。这个两节经文要记住。现在呢，我们回到这个福特啊，福特呢，他有一天呢，就是认为啊，他这个人的这个信誉啊，他这个神学系主任这个地位啊，很牢靠了。嗨，我就是公开推翻我们安息会的信仰，试试看。哎，结果怎么样？不行。这个长话短说啊，经过一番斗争啊，坚持信仰的人终于把这个人，他想推翻本会信仰的人呐、把他推翻了，把他打倒了，把他撤职了。他撤职是个事实，可是呢，他的那个毒啊，他散布的这个毒害人的思想啊，还是存在的。我不是说吗，总有人呢是 跟人跑的不是自己要下功夫研究圣经，所以我再警告大家，你们不能够跟人跑，你们要仰望基督，要自己掌握信仰的根据。你们要掌握耶和华如此说，经上怎么记着说，经上怎么念的，怎么写的，你们要翻得出来。别人问你盼望的缘由的时候，你能够答得出来，给他讲解，这样子这个真理就是你的东西了，不是书本的东西，也不是别人的东西，是你的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啊来研究这么一个问题啊，这个福特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他为什么自己有了两个学位就胆子那么大啊，他居然呢、啊、要推翻我们的信仰。他呢，我告诉你，是搞什么？搞不用现在的术语吧，搞市场经济啊。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啊？就是根据需求来了解市场。什么叫需求呢？就是做牧师的呀，看看人爱听什么，我就讲什么，这个叫市场经济。哎，就是市场可以，人要买什么你就供应什么，供求规律嘛啊！我告诉你，一个传道人该不该搞市场经济啊？人爱听什么我就讲什么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不行。耶稣派我们做什么的？啊，他说：“你们到普天下去，叫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凡我所吩咐的，什么教训他们遵守。凡我所吩咐的，教训他们遵守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不管你爱听不爱听，就这意思。一个传道人。”只要根据上帝的吩咐讲道，而不是根据人的爱听什么讲什么，这个大有区别，是不是？圣经里说到末世就有这样的现象，记在提摩太后书，请看提摩太后书四章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三节，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说：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言语的。有这样的人啊，我不要听你讲的道理，所以我就另外找一些师傅来啊讲我爱听，我耳朵发痒，你来挠挠我的耳朵就行了，我听了舒服就行了。可是一个真正奉主耶稣的名来讲道理，他必须根据上帝吩咐，耶和华如此说来讲道。我听过这个福特录的好几盘录音带啊，哎呀，他说这个查案审判的道理可怕得很， 叫人听了都紧张了一些啊，紧张了。何必呢？他说，意思啊，不要叫他们那么紧张，唯恐自己不能得救，何必呢？哎，我就讲一下，叫他们放心，叫他们快活，叫他们得到平安，我能得救就行了。哎，这个福特的哲学就这样。我讲审判的时候到了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这句话叫人害怕恐惧，唯恐自己呀不能过关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这样讲，我们就要叫大家紧张一点，要大家准备过关。有两道关要过，今天我们这个讲题就是两道关。你们说这两道关是什么关呢？这个呢，我们请看，您请看马太二十二章，马太二十二章二到十七节。马太二十二章二到十四节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这个仆人，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这是第一道关，第一道关就是邀请关，请你们来复习呀。他们这些人过不了这个关，请我去吃喜酒啊，我不干，我有事情，我田里还有庄稼没收了，我生意还没做好了，我不要吃你的喜酒。甚至王派来的这个人呢，他们凌辱他，把他们杀了。你说有这样的事吗？对呀，上帝也问了，怎么有这样的事啊？人们不要去赴宴，这头一道关他们过不了。就像那个青年的当官的问耶稣，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？耶稣说，你变卖所有的去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他办不到，关过不了，忧忧愁愁地走了。头一道关过不了啊，可是有人呢能过，能够接受这个邀请，看见吧。下面就说了第八节，于是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召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好了，这一道到关了，别人呢过来了啊，有人不肯来，有人来了。这个我再说啊，这是头一道关。现在我们谈第二道关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 那人无言可答。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过去君王请客的是连礼服也送给每一个客人，他们这个请帖啊，不是光是一张纸，连礼服也送去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人不肯穿他的礼服，因为我的衣服比你的漂亮，我不要穿，就这意思。那么这个王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不穿礼服？那人无言可答，不能说我买不起啊，是我送给你，你还不穿呢，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呀。第二道关，审判的关。那么头一道关也是一种审判，对不对？就是决定你要不要来赴宴，也是一种审判。那些不肯来的就没这个福气，肯来的坐的呢，有人没有穿礼服，也是不客气，把他丢在外面。所以这个王来检查这个宾客，观看宾客，这个呢预表查案审判，天上的查案审判，这是一个比喻。还有一个呢，记在马太十八章，请大家看。马太十八章，在这里也是一个两道关，两次审判。马太十八章第二十三节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以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住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向我怜恤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好，这很重要，我们注意两点。一点呢，就是两道关，两次审判。第一次饶了他，赦了他；第二次把赦掉的债务又追回来，还是问他要。过去已经赦了，已经免了，但现在还可以追回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 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没有起作用，你还是老一套，你还是那么冷酷无情对待你的同伴。主这么恩待你，你一点不能恩待别人，那就对不起过去主设的罪，现在还要问你要讨这个债。好了，你看啊，耶稣说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受洗的时候，上帝是赦了我们的罪，赦了不等于涂抹，还记在账本上，还在本上。到什么时候涂抹？到查案审判的时候，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，案卷展开了。这个时候就要提出这个问题：我过去待你这么好，你待别人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冷酷无情了？每个人问问自己，我有没有拿基督的爱去爱别人呢？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具体的朋友亲戚，我们自己的亲人，我们现在待他们是什么态度？还是诡诈的呀？还是欺负他们呢？还是要他们还我的债啊？还是要千方百计把他们置于死地啊？有没有这种心情啊？你们想想，自己检查。如果我们这样待人的话，对不起，上帝会把过去赦掉的罪再追回来，因为上帝的恩典在你心上没有起作用。所以上帝带我们有这么两道关，头一道关赦罪，第二道关是涂抹你的罪。如果不涂抹，就是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，你就是被剪除了，剪除就是灭亡了。这个我们一点不要存什么幻想侥幸心理，哎呀，耶稣爱我们，耶稣爱我们，但是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就是耶稣自己说的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求你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什么的债，是吧？要照我们免人的债来免我们的债。如果我不饶恕人，我还是待人那么苛刻，那么刻薄，那么对不起，上帝将来还是把本来已经赦掉的罪再追回来。耶稣是这么说的。所以啊，我今天呢给大家先把这个问题啊提一提，我们下一次还要讲这个题目，是很大的一个题目，一次讲不完啊。我现在呢给大家说明这个圣所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。圣所分头一层和第二层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第二层叫至圣所，整个也叫做圣墓，一个帐幕，后来叫做圣殿啊。为什么分两层？为什么耶稣的工作也是分两阶段？我可以现在给大家解释了。头一阶段代表什么？赦罪，赦罪阶段。第二阶段1844年开始是涂抹罪的阶段。可 可能就把你的罪涂抹了，因为呢，你以耶稣的爱去待人，你蒙赦免，那么你说耶稣感谢你，我也以这样一种心情去爱人啊，去以宽宏的一种态度待别人。好，耶稣说，这样子说明我的恩典在你身上起作用，我就把你的罪行呢永远涂掉了。如果你不肯赦免人的罪，那么对不起，你在赎罪日你证明你不能刻苦己限，你没有真心悔改，你就要被剪除，你的名字要从生命册上涂掉。所以我再次说明啊，这个圣所前面一间房间代表赦罪阶段，后边一段代表涂抹罪恶阶段。涂抹之后，耶稣就来了，就是基督复临了，就是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永久的命运了。啊，前面那段还没解决定，到后来就决定了。这个叫做两次审判，头一次是赦罪，第二次是涂抹罪恶，或者是涂抹人的名字。那么我们呢，下一次呢就研究啊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和十章的道理啊，和这个启示录和马太福音这些道理，我们把它结合起来研究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把我刚才所说的总结一下啊，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信仰关于上帝审判人类最后阶段的这个信息，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信徒所独有的信息，没有第二个团体在传这个道理，而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，是结合到这个圣所被洁净的道理。洁净圣所就是赎罪日，就是审判大日。而且耶稣基督他到天上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就是在圣所里头为我们做中保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趁耶稣还在圣所里面的时候，就把我们的案子啊交给主，让他替我们啊做中保，去涂抹我们的罪。请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四节，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四节，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这个如同啊，原文没有的啊，看见如同这个有点，我们就不去读它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先到审判案前，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，就这么一句话。怎么叫做先到审判案前呢？就是啊，我们趁着耶稣还在那里做中保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主面前呢认罪悔改。现在是审判大日，我们要刻苦己心，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我现在把我的罪都认出来，求你呀替我在上帝面前赎罪，做我的中保。这就叫做先到审判案前，现在把它交给主。有些人是随后跟了去的，随后就因为你死了以后才跟着去，太迟了。 你没有先交给主，你等死了以后，这个罪就跟着你去，去定你的罪。所以啊，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啊，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。我们现在低头祷告，慈悲的天父，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永久的命运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态度。耶稣请我们赴宴，我们愿意乐意接受耶稣的邀请，我们也要穿上耶稣的礼服，就是基督的公义袍子，把我们的罪都交给主，替我们去到案前为我们赎罪。